开始组织学，我们在开始之前有些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清晨，你要再次召聚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瞻仰你的容颜，聆听你的话语，再一次经历宝贵师，让我们在灵和真实里面来敬拜。底下一点时间交通遥望中，再来把这卷书在您的深处教导我们，那我们能够借着以色列人他在历史上的失败的经历，那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也学功课，不能够走在主的正路中。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今天交通耶利米书第八章那么那第八章继续这个神对他们的谴责那么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呢，他特别就说到神要做一件事情，他说时候到了人要把犹大王的骸骨、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所有居民的骸骨都能够都要挖出来，抛在这个这个日头月亮天下众星之下那么一面呢说到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在世的时候，他们敬拜这些天上的万象那个不敬拜那个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反而是去拜那些他所创造之物。那么那个时候到了，那个他们不但人死了那个还要受到这个，这也是神的审判也是外邦人那个要来做的事情就是受到他们在这世上所做的事情，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是非常的厌恶神非常的这个痛恨这些事情。那么同时呢，我在想对着以色列人当时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因为在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呢，他的记载说他有一个他的弟兄哈拿尼来的见他，他那么说这个犹大这个城门被毁那个城门被火焚烧犹大人受羞辱。那么尼希米就在王面前第二天在祷告之后，在王面前这个这个服侍的时候脸上就是愁容。那么王就问他了，说你为什么愁容呢这个没有事，一定心中有事他就很害怕他说我列祖所在的坟墓那个城里头，这个城门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心里怎能会不忧愁呢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荒凉那么他就是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那时候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他想到以色列，想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他想到的是那是他的列祖的坟墓的所在，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的根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想到了这个在以色列地，在耶路撒冷，这是神，这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根。那么神做这件，现在说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天这些坟墓里面的尸骨都要被挖出来抛在天上众星之下要把以色列人这个等于是把连根都挖起来他们的根是些毒根这些列祖们虽然是他们的列祖他们这个心中尊重尊重，可这些列祖确实是做了许多的恶那个敬拜天上各样的神，各样的星象神所造的，那么神要审判，那么对这些在外邦的这个在各处的以色列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警戒因为神要把他们，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的毒根给挖出来他们那个。这些根这些恶在他们里面根深蒂固这一整个犹大地都被那个污秽神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以色列人看见呢，神要把连他们这些的恶连根挖起来那么以色列人他 然后他说啊、他说这恶族啊，第三条这恶族所剩下的民，那么、啊、他说到他的百姓的时候啊，是恶族的啊，是 wicked， 是作恶的，那么啊、在神眼中看为厌恶的啊，这是神对他们的评语啊。那么再说了，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啊？以色列人多年被盗，他们离弃神，主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在第七节啊，他说这个、空中的观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候，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这个法则呢，那个英文翻译都翻成 judgment， 那么 judgment 的话呢，我们最常的翻译就是审判啊。那么但是神的话语也称为 judgment 啊，在那个有时候地方翻成典章，翻成律例。那这边看上下文的话呢，我想主要不是讲到神的审判嘛，是主要讲到神的那个话语啊。那么这边中文翻成法则也翻得非常好啊。那么那个这个 judgment 的话，说到这个、神的定规啊，神的做事的法则，他的道路啊。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被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不知道神工作的法则。那这法则从哪里显出来的？从他的话语显出来，他的 judgment 啊，他的典章，他的律例。他给以色列人这么多的律法哈、哦，那个吧，这个典章律例，那个statue 啊，那个他话语都说到神的，在不同的角度来说到神他自己的心意，神做事的法则。那么以色列人不认识，不知道啊，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说他们没有听过，我想不会不听过，他们都知道，他们那个这边翻译是跟人家讲说他不认识。听音是听了，但是听不懂啊，不知道这个不认识神的话语，所以呢就不知道神这个工作的法则。因为前面他说了，他说这个空中的观鸟知道来去的地定起，斑鸠燕子白鹤也守候在当来的时候，所以这些鸟们哈、啊，这些神造的这些候鸟，他们都知道那个要来去的定路啊，他们这个冬天迁徙，夏天迁徙。啊，那么、这个他往哪里飞？往北飞，往南飞，每年都是这样子。他都知道这条路啊，他就不然的话，他们都是走迷了啊。连神所造的这个候鸟，他们都知道这条道路，但是他的百姓却不知道。我想神做事啊，一个月来讲的话，神是随己意行做万事的啊。那么神他说有就有，命令即命，神。这个做任何事情啊，神都是对的，非常清楚。当然我们常常不清楚的神做的事情，但是神做的事情呢是有一定的定律。当然神可以随心所欲的做事情啊，神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神做的做一定是对的。但是呢不表示说神没有法则啊，神他还是有很多东西他不能做的啊，因为他不能跟他的性情违背的。不能够跟他这个自己所说过的话语违背的，所以呢，神的虽然神的道路在我们说神的道路在这个旷野里，在大海中哈、啊、大海，那么好像我们人不太容易明白神的心意，但是神的工作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法则的，他一定有他自己的道路，也就是他的规可循的啊，就好像这些候鸟们他们知道一定区间的定路。所以呢，那么神怎么让人知道他做事的法则呢？就是借着他的话啊，这 statue 或者是 judgment， 借着他这些话呢，让人知道为什么要施下这么多话呢？让人知道神工作的法则，神他有他做事是可有迹可循的，他不是随意做事的，我们摸不着的哈。当然有些是隐秘式的事情，我们不晓得，但是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像很多的事情是很明显的，他记得话语说得很清楚的，那以色列人不知道不认识啊，所以他们呢这个他们很久被盗啊，他们这个不肯回头啊，这个就是这个一心行恶啊，应的景象要行恶，那因为神他们不认识神的话语，不知道他工作的法则 啊，这是神，这是一，这是那个以色列百姓多年犯错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啊，这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话语的法则，他的道路。那么这些话这么多年哈，在他们当中难道没有说吗？哈，神说他，神前面他说呢，他从早，他从埃及出来的时候，那一天开始，从早到晚，他都差遣他的先知，他的这个他的仆人去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以色列人没有说，没有听见过神的话嘛？啊，这么多年啊，几百年啊，上千年了、啊，这个神都那个借着他的在这个书记下他的话，记着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去说这些话，以色列人难道不明白吗？那么的、他们也不能说他们不知道。啊，是他们不认识不明白。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他们明白了，他底下说呢，那么、第九节他说呢，那智慧人惭愧惊惶被轻啊，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那么、他们说，因为他们知道神的话，但是呢他们弃掉神的话，因为神把很多的话语赐给他们，他们不能说他们不知道神的话，他们没有听过神的话，他们听了很多神的话，他们也知道神的话，但是呢他心中弃掉神的话，他们不愿意遵守啊，他们应的景象就算他知道了他也不愿意做。就是所以在前面呢，他这个啊，在第六章第十六节的时候，那时候看到、他说你们当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在善道便在其中，那么这样你心里就去必得享安息。他们去说我们不行在其中。那么是，就算是你把那条古道指给我看，知道哪一条是正道，但是呢，知道归知道、他心中就定义不行在其中，他根本不做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第二个问题呢，是他们就算知道了神的话，他们也不愿意遵守神的话，他弃掉神的话。那如果弃掉神的话的话呢，那么他还有什么智慧呢？啊，那个。那第八节呢，这个也是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对比，强烈的对比哈。他说在我们这边，我们有智慧，我们在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就说呢，这个你看我们有神的律法，那么我们呢是很有智慧的人。他们以神的律法来夸口啊，你看神把这个没有一国的这样的律法。这么样的这个这样的有智慧的话语赐给我们，夸口归夸口哈、他们把它弃掉了，他们知道他们在这句话弃掉了，所以当他们把它弃掉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还有智慧，他说你们把我的话弃掉，你怎么会有智慧呢？你把我们这弃掉了，那么怎么还能够以我的话语来夸口呢？耶和华的话，这话语法在我这里，就像前面那个第七章里头说了，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这一殿，耶和华的殿，他以耶和华的殿为夸口，其实他们已经把耶和华的殿早就给污秽了哈。从耶和华的殿，在耶和华到耶利米那个时候啊，那么这耶和华殿里，从殿里到殿外满了偶像，你都不能够想象。那个以色列人怎么会做这件事情啊？这是神的所在，神的居所。但是从里到外啊，那个什么充满了那个偶像，充斥着，不但是充斥在以色列地全地，在各城这个各乡，它充斥在神的殿中。他们基本上还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是不是？所以人的那个愚昧到一个地步哈、他们把耶和华殿的污秽了，他们竟然以耶和华的殿定为夸口，他们心中已经弃掉了神的话呢，他们竟然还以神的话就做夸口、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哈。那么、我们呢常常也这个、宝贝神的话，我们一个高举神的话哈。那么、但是呢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呢是要去遵守的啊，就要行在其中的，要在我们来看为宝贝的。当我们的里头不注重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虽然好像外面高举神的话，可是呢，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哈、那么是一个很大的警惕。这个话，神的话给我们不是用来夸口的，说我们这有神的话，我们有神的话，这神的话是用来认识明白他的道路，是用来遵守这遵行的。因着他们弃掉神的话呢，所以呢，他们从 最小的到大最大的愚昧的贪婪，他们行事虚晃哈、啊，他们轻忽那个轻轻忽略医治神的那个神的百姓。那当人弃掉神的话的时候，外面的那个那光景哈、啊，里面这些做神出口话语出口的人啊，他们呢随意说神的话啊，那么他百姓也乐意听啊，那么这里他在有个地方他说到啊，这些那个这些做领袖的哈、啊，在这个轻忽神的话，这个纠结神的话了，他说他百姓也乐意听，因为这些人他们呢是按着人的需要，按着人心中的喜好所以说话的啊，所以他们虽然不照神的话说，照神的话做，可是呢这些百姓喜欢听。啊，所以这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从心中早就弃掉神的话，不看神的话会为那个宝贝人。那么在先知书里面呢，那个常常提到的这件事情呢，就是那个像在前面一章啊，第七章的时候的第22节，对不对哈？他说第21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那么只吩咐一件事，就是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这也是神从那个把以色列人招出来的时候，那个还没有颁布律法之前，神那个向他百姓所说的话啊，那么在出埃及记第19章，那是还没有20章才开始颁布律法嘛，颁布十诫嘛。但在19章的时候，他就说呢，他说这个你们看见我呢，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百姓。所以在还没有颁布律法之前，神要求他们的一件事情，说你们要听我的话，要遵守我的话，那么你们就做我的子民。这边也是哈，那个我吩咐你一件事，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那么我们要问一件事，又问一个问题了哈。那么他们献祭，他们为什么要献祭呢？是神的话的吩咐啊，对不对？是神的话吩咐他们要去献祭啊，那么他们做了这些事情，神说我不要，可是你不要，你为什么说呢？对不对？神花了好多的篇幅，利未记里面说到各式各样的那五个祭，非常的详细哈、啊，这以色列要怎么样做，那么节期也是一样的，神要怎么样过，对不对？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去过这些节，他们献这些祭。他们是遵守神的话的，这是神的话的吩咐的。如果神没有话，没有吩咐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做，对不对？他们做这些话，他可以说：“你看，你说我不遵守你的话，不听你的话，我献祭啊，是献祭是你吩咐的。你说这个要遵守，你说我们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守月节，对不对？那个在多年没有守月节，你看那个咱们那个全国上下守月节。”那么这个为什么守逾节？因为神的话的吩咐啊，对不对？那么他说，你看，你说我们不遵守神的话，我们弃掉神的话，我们守逾节啊，我们献祭啊，在逾节什么这祭都献，都是你吩咐的。那你看呢？那个神要的，神把话吃下来的时候，还不是在外面的遵守啊？那么很多可像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说我们有遵守你的话，我们没有弃掉你的话。可是呢，神要的不是这些外面的一些事情，神要的是他里面的事情。你要献祭，你为什么要献祭？如果你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没有一个那个痛悔的灵，你献祭，这神也不看重。你如果不是真的是认识这个守逾越节它的属灵的含义，你守了也没有神没有意义。神要的是在灵和真实里面的敬拜，对不对？那么外面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仪式，很多神圣的教导，就算是做了，就算是好像他们是说我们跟随了，我们听了主的话，我们没有弃掉你的话，但是是说你弃掉我的话，你那个这事情 甚至到有些人说我没有要你们这么做，我们就常常会不懂啊，你不要做你就不要讲啊，对不对？那么神你讲了那么多的要做这些事情，那有些人也做了，所以神更看重的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后面的灵是什么，你后面的心是什么，对不对？神要的是他确实是他那个吩咐他们要献祭，吩咐他们要守节，那么就是很多很多的规条。他们仍然是神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些事情来认识神是什么样一位神，这神要的是什么。他借着自己都要看见人，说这要让人看见人不能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啊，必须靠着那个牲畜的血，要借着流肉不流血是最不得赦免。百姓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只看到外面要献祭，好吧，现在祭了，是外面献祭，整个什么回去作恶，对不对？在殿里头献了祭，回去呢，想要去拜偶像，说神这不是我要的，说神这不是我要的哈。那个他说他是不知道神这工作的法则，神的工作的法则，神的道路是借着这些话，这些事情，让人认识神怎么做事，什么神的心中要的是什么。他们只看见外面的，做了外面的哈，做了外面好像做了很多，但是却不认识神，他这是神自己的道路。他心中已经弃掉了神的话啊，所以他们外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啊，那个照着神的话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神说你已经弃掉了的话啊，神要的不是对于外面的一些是那个守祭也好，那个守节也好，神要的他们里面的真实的悔改啊，这中间的他们除掉他们中间对彼此之间的作恶。的欺压百姓啊，那个对孤儿寡妇，他们那对彼此亏负，在百姓当中作恶，然后呢，他们又去拜偶像，这个是神的法，神颁布律法最主要的是他们要离开这些虚妄的事情，这些事情他们不做，他们就算是外面做的许许多多的，献的祭也好，守的祭也好，神不看重啊，神不要啊，因为这不是神当初颁布律法的时候。神所要得的东西。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感觉呢？哈，他们做这些恶事，然后呢，神也惩罚了，神也责备了，甚至那个把他们交给仇敌，把他们那个，甚至神要直接降罚，他们里面有没有感觉呢？哈，那么其实这面第八章的第十三节跟第十七节呢，应该分到前面的段落去哈。十三节应该摆在前面，我觉得了哈。那么十七节应该摆到后面的这期。那么十四节到十六节应该是一个段落哈。他说到什么呢？说到百姓他们自己里面的感觉。他说呢，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呢，因为神叫我们静默不言，又把苦胆的水给我们喝，因为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指望平安得不到好处，指望权益就受了心慌，然后那个全地震动。所以以色列人知不知道这些事情是神的惩罚呢？他知道，对不对？他不是不知道。那么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最近做错了？他知道，因为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对，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百姓虽然是愚顽了啊，他们那悖逆啊。那么但是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那么把灾降到他们当中的时候，那么他们晓不晓得呢？他们晓得，他们知道这些是神的那个耶和华的降的灾，这是那个这从敌人那里的马拉奔那个喷气啊，这是要吞灭这地啊，这是因为这是神他发怒的人的事情。那么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做呢？对不对？为什么这每次读到那个什么以赛亚书在那个第一章的时候了，我就里面感触很深了。他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疯，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青倒的伤痕。神的责打够多了哈，神的惩罚也够多了。那么百姓晓不晓得呢？是神的作为了，晓得啊，这是神的，这是我们得罪了神了。晓得为什么还做呢？啊，晓得他为什么不回头？人家说到人里面的那个复杂，人的里面那个败坏啊。那么神呢，很多时候神管教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这个这是神的管教呢？我们知道， 我们里面知道啊，虽然有的时候在问啊怎么样这样，但是你里面深处你知道这是神的管教，你知道。那么管教的时候，可能其实那个什么啊，在四世纪啊，它的历史啊，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惕啊。那么四世纪它每隔一段时间呢，四十年、六十年，尤其是到八十年，或者十几年，那么他们就被盗，他们就去拜偶像，他们就走了神的让外邦人的那个的惩罚临到了，他们悔改了，他们要回到神面前求神了，神又把他们医治了，然后反反复复了好几次，那个什么就大概六七次。那么其实人的这就是人呐、啊，哦。那么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我们常说啊，神啊，我做错了，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对的，我这个改正了。那么神的好，神也怜悯了哈，神是膀臂的，这当然膀臂的那个也临到了，帮我们赦免我们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去了不义。神赦免了，神开恩了，神临走了。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又忘了，对吧？那个啊。然后这有人说啊，说这个功课啊，不要白白受苦哈、啊。但是这好像是人的天性里面就是这样子哈、啊，很容易忘记，很容易忘记那个，我们对神的恩典，我们还是很容易忘记。他说你要常常来感恩，常常感谢哈、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那么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常常忘记啊，那么很容易当时知道了。这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啊！这是当中我们像以色列人，他们晓得，他们知道，每一次像七世纪一样，每一次那个受苦的时候，那个苦难来到的时候，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回向神了，那神也拯救了。过了时间又忘记了哈，那这不要一个世代了，可能当世代了，大概五年十年就抛在脑后了。这就是人了、啊、哈，就是人。这么天然人的话，这个要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天然人。那么，我很多时候，我对自己是提醒啊，因为神的管教领导的时候，晓不晓得？晓得啊。那么、学不学得到呢？当时学到了啊，没多久就忘了。那么你需要神的怜悯呢、啊？要神这个不但是祷告，当时祷告完了哈、啊，所以为什么说要常常谢恩呢？啊，是感谢一面。感谢神在过去所做的事情啊，把我们把一些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了。一面也求神啊，那个让我们记得啊，记得那个神管教的事情，记得神记得这些事情，然后教我们的功课。以色列人不记得啊，以色列人就是这个他们很清楚这是出自于神的啊。那么一犯再犯，一犯再犯啊，那到后来怎么样了？到后来就麻木了哈、啊，这么。明明知道了，那这是神那个神的愤怒临到，神的管教临到，可是就忘啊。那么那个又来一次，到最后就麻木了哈、啊。那个以色列到最后神没有办法了，神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再借任何的先知他们说话，没有办法再借着他们在当时的管教，在他们把再就带回来，唯一一条路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哈、啊，连根拔起啊，把带到巴比伦。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了。这是神的管教的手了哈、啊。那么，但是你说知道，你说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不拜偶像了。可是你到主耶稣基督的那来的时候，那个光景，那是法利赛的文士，他们还跑不到哪里去哈、啊。甚至四百年不说话啊。以前的在他们一些人在他们还没有被掳之前，那个在光景很差，但是神还说话啊。那么一不断的在借着先知说话。被掳归回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到马拉基书完了以后，在马拉基书的时候，他们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迟钝了。神说什么，他说你说什么，听不懂神的话了啊！真是那个，所以神把你四百年不说话。这是人呢、啊，我们对于人的，这是历史，以色列的历史了、啊、哈。那也说了人的本性了。那说到我们呢，我们也是要学的，就是要说。功课学完了以后，要神要还要祷告，要祷告，让我们能够记得哈、啊，记得这些功课要学，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那么这先知呢，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觉呢，他有没有感觉呢？对不对？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呢，先知非常的忧愁啊，他说这些话，神一开始。 这呼召那耶利米的时候，那么就跟耶利米说，这个我要向你像铜墙铁壁一样啊，去讲，因为我去向你们说是我要你去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他们绝对不听啊，他们这应的景象了。那么、他已经知道了这么一事情，那么但是他去宣告这些神的审判，宣告神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他知道这是神的百姓必当受的惩罚，神的审判必当临到。但是在先知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里面不是没有感觉的，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里面非常的忧伤的、啊、那么、他说我的心都在里头发昏了、啊、我的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那么那时候这很可能是指的那个那时候北国已经被掳到亚述了哈，那在亚述那边那时候，他们虽然现在还在那个没有南国还没有被掳，但是被掳到亚述去的这地方，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哀声从远处而来哈。那么的那个所以他的我的百姓受了损伤，他里头也受了损伤，非常的哀痛哈。那对于以色列人所犯的错哈，那是神所那个惩罚的事情，他非常的哀痛，非常的悲伤哈。然后那个他悲伤了，还不但是不是说他们已经犯的错是怎么样，他们已经犯的错，那么神已经非常的责备，已经被掳到亚述地去了。有些人还没被掳，就算是在以色列地，那么还在犹大地的，神的这惩罚也不断的临到了。那么但是呢，他还在讲说，那么我的百姓他什么时候才会悔改呢？啊，他里头更伤痛的是，我的百姓为何不得医治呢？哈、啊，那么那个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在哪里岂没有医生呢？哈、啊，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百姓不悔改呢？什么时候他才会悔改呢？啊，这是他里头最伤痛的一件事情啊，那个。他知道这些惩罚是神的管教哈、啊、领导，所以百姓那时候受的伤，他里头已经非常伤痛了。还更伤痛的一件事情是说，他什么时候才会悔改呢？什么时候这些话才能听得进去呢？啊，他里头也非常的着急。我在想啊，这个做先知的哈、啊，那么大概最受挫折的 frustrate 最挫折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讲的话没有人听啊，这个百姓听了听不懂，听不进去，而且不悔改。我想这对于先知来讲的话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试炼啊。那么先知他受了很多的苦，他为了主的名，他是遭了很多的屈辱。但是我想他里头大概最沮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说的话没有人听得懂。他这说的话没有人听，好，那么这是对他们来讲的话，是对这先知来讲的话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试炼了。你要想说哪天你讲话，你跟你孩子讲话，对不对？你讲他不听，那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听，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悔改，那里面非常的非常的沮丧啊。那对于先知来讲，特别是像耶利米那时候已经在被掳的时候，这个的先知想有这个最大的一个试炼，就是。他说的话，他的百姓什么时候听了？什么时候悔改呢？这些说的这些话，好像是在打空气一样哈，在撞了墙似的啊，那个没有任何落脚之处的，神的话没有落脚之处。这对于先知来讲的话，是一个最大的试炼。我想他外面受了很多的苦楚，为了主是遭遇了很多的那个患难，那么是不容易的事情哈。那么他还受了很多的屈辱啊。但是我想他里头最大的试炼大概就是你讲的没人听啊，你讲的跟白讲的一样哈，然后这是最大的试炼。所以对于先知来讲的话，他也需要很大的信心啊，因为这是一个试炼，一个考验。这么多年他还在讲啊，他年轻的时候被遭到最后被巴班的被掳，他一起被强迫下到埃及之后，他还在那里讲，那么真是不容易啊。讲了这么多年，他的百姓就是不听。讲这么多年，他的百姓什么时候悔改？什么时候那个得痊愈呢？哈，这个是这对先知是一个最大的这个试炼啊。那么 我想神对我们多年，神对我们多年说了很多的话啊。那么有时候我们有些听进去了，有些没听进去啊。但是那个神他还在说啊，还是继续说啊。神的宽容、怜悯、宽容哈、啊，说到神的真这么多年哈、啊，那我们都听不懂、听不进去的话，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啊，他还是借着。但他已经说过的话继续向我们说话啊。然后这次从这个在先知们他们在地上的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面认识以色列人他们里面的光景啊。以色列人的光景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天然人的光景，他们的肉体跟我们的肉体没有两样的啊，他们肉体发出来的是那个样子，我们肉体发出来的也是一个样子啊。那个亚当的后代，那个后代没有差别的，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那个显出来的时候，肉体显出来的时候没有差别的，甚至更恶啊！就要认识这件事，从以色列人身上就看见我们认识天然人他的本性，你都要知道了啊！我们不认识的话，我们就太有时太过自信了，太看自己太高了，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了，我们知道了，我们才会那个。正面的面对这件事情啊，不会太相信自己啊，更多的相信神。我们什么时候啊那个太相信自己了啊，太就自以为是了，那么神的话就进不来了啊，神进不来了。是因为啊，神让我们借着这些先知们他们这个先知书里面所说的这些话呢，让我们借着以色列的光景认识我们这个天然人。认识是第一步啊，认识以后你才会晓得对症下药嘛，哈，你才会知道天然人是什么样，不会被天然人所蒙蔽的。那么我们是有神的生命啊，神的生命不活出来的话，那天然人生命，这天然人生命是没有两样的啊，是没有两样的。那么也在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宽容了哈，神多年的不断的借着先知们去说到最后，他们那个。好像那个耳朵都起茧了哈，还是一样哈。那个这个神还继续说，因为虽然百姓不听了，他还是继续的打发他的仆人去说话，说到神他的宽容、他的怜悯啊。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这耶利米第八章了哈。那弟兄姊妹们有什么补充啊？要感觉都可以提哈。
我分享一点点哈，两个点哈。第一个点就是，先知当然神兴起先知，不管是耶利米还是别的哈，他们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神告诉他们传讲的话要忠心的讲出来。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没有责任了，只要他们讲就可以了。如果他们不讲，那么他们就有祸了。他们讲了，那么他们就至少从神领受的就可以够了。但是当然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耶利米他仍然为着自己的同胞，问着以色列百姓还是伤痛。感谢主，他有这样的感觉。确实很多先知也都有哈。这第一点，当然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忠心，要把神的话，不管好的。不好的，更多的时候都是不好的啊，都要忠心的讲出来。那第二点就是，不光是在旧约呢，我觉得新约也是这样的啊，或者说对福音朋友也好，还是对信主的神的儿女也好，都有一个好像普遍性的原因，好像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就是当我们人不听的时候，心就会越来越刚硬。啊，对福音朋友来说，就越来越刚硬，就越来越受到咒诅，对吧？无论是埃及的法老也好，还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福音朋友，如果长久不信的话，你能感觉到几乎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圣灵了。 那么对信主的儿女也是类似的，当然我们在新约圣经里边帖撒罗尼迦大概是前后书和前书都讲到，啊，那些讲到福音朋友的时候，就是他们不信的，那他虽然心就越来越刚硬，啊，最终就被咒诅。那么神的儿女们同样的也会落在这样一个循环的里面，当我们听不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受教的心，那么我们最终的结局也是好像神的话都根本没办法进来了，神也没办法在我们身上做工了，那最终的结局我们可能就是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就无分于神的称赞，神的奖赏，啊，这个我觉得好像也在圣经里边，我们也一而再再而三看到这个。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教会生活中，我们也都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对我们一个最大的提醒，看到先知书也好，看到今天我们所遭遇的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还是需要被改变，被圣灵改变，被神的话所改变，否则我们也会慢慢的，就像提摩太后书所讲的，我们耳朵发痒，就会只听我们喜欢听的，而喜欢听的东西就像那个酵一样，对吧？常常放在面包里边，放在馒头里边发酵以后，那个馒头那个面包就很好吃，可是里边都是空的，都是空气，而不是像无酵饼那样的纯洁的。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有这个危险，所以当我们喜欢选择去听一些我们愿意去听的时候，往往的结局就可能这样，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我们真是需要一个受教的心，能够被圣灵被神的话所纠正校正。
在大厅讲组织学这个最的一个缺点，就是我们不能够近一点可以问问题，我没办法，这个音响系统的不关系，我没办法在楼下在教室哈，因为在楼下教室的好处就是大家很 close， 可以问问题。那没办法啊，那我们啊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好吧。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多年你在以色列人身上显出的何等大的慈爱怜悯，恒久的忍耐，你一次又一次的把他们再次召回到你的面前。父，我们也想到你在我们身上也是何等了的恩典，蛮有慈悲蛮有怜悯的神，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纵然失信，你仍然是可信的，你不能背负你自己，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我们还能够今天在你面前站立。父，我们仰望你，把今天一天的机会交托在你的手中，再次借着弟兄向你儿女们传扬你心中所说的话，把扎心的话再次赐给你的儿女们，在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还一点点的时间的时候，因为认识你自己的话语，走在你的话语的光中，能够知道你自己工作的法则，好叫你真是在我们前面有路，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也保守报名机会，让我们在机会当中与我们的主那个更多的相交，更多有连结。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